我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以恨相连，恨夺我所爱的女孩，恨不成器的自己，恨诬陷父亲入狱的人，恨不能兑现诺言的父亲，恨不停抱怨的母亲，更恨不公义的世界。我讨厌读圣经，因为每句都指出我有多坏。年轻的我像趴在窗玻璃上的苍蝇，前途一片光明，脚下无路可走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主内家人，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播出的文章题目是你在恨着谁，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，文张静。怀旧青春片和言情小说曾是我最熟悉的，现在偶尔一看却仿佛吞了个苍蝇。不是写得不好，而是透过那些人物剧情和翻腾的情绪，看到年少轻狂还自诩单纯耿直的自己。真实的青春往往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时光，那是一段不断犯错不断伤害人，眼中只有自己的经历，但我们仍然怀念。写下本文只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以为过去有多美，不要以为青春有多值得怀念，不要以对年轻的美化来表达对现实的愤怒，不要在死人中寻找生命。回头看我过去的29年，把经历一一剖开，才发现生命真是一件奥秘的作品。一位好友说，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，因为我不愿再来。曾经这就是我的内心写照。我知道有这想法的不止我一个。我生在江南一座小城，自小父母相爱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母亲从未给我任何压力，不管是电子琴、书法或是素描，闹一闹就不再逼着学了，学业更是轻松。家人虽寄予厚望，却不曾要求我出人头地，只勉励说笨鸟先飞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内心充满阳光和活力，也常被夸是个善良的孩子。朋友喜欢我的笑容，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常在镜子前研究自己的相貌，几番龇牙咧嘴后发现只有笑起来能让自己更好看。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开心，只是喜欢为别人带来笑容的感觉。青春萌动时期最大的烦恼在初一期末悄然而至，我喜欢上了同桌的男孩，生平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帅气的男生看着我的眼睛说，对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。那时候我觉得心都可以挖出来给他，他在年级里很有名，而我是离他最近的女生，虽然不确定他是否喜欢我，但这一点已令我忍不住沾沾自喜。直到某天他迟到，入座第一句话便是，今天我上车碰见小南，他的身上好香啊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变成了班级里公认的一对，而我的嫉妒也成了四处流传的笑谈。我会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查看他们的行踪，有时在公车上偶遇他们，我就故意和同伴大声聊天，笑得格外的张扬，以掩盖失落的心情。初二另一个男生对我很好，后来他成了我的初恋男友，有了被珍惜被疼爱的感觉，心中的不平似乎被填满，我以为自己不再记挂，但爱情没有那么坚强，嫉恨却真如阴间的烈火， 有一天，我梦见那个能歌善舞、香气四溢的女孩从高楼坠下，好像一只被撕裂的蝴蝶。从梦中惊醒，眼前不再是一片血腥。缓过气来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竟然正在暗暗痛恨这不是真的。跟梦境相比，这种咬噬般的痛恨像是一个活体，真实的无法掩饰。那一瞬间，我被自己吓了一跳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个梦告诉闺蜜，她说，或许这就是你心里一直所想的。我没有反驳，不断思想着这个推论。那个开朗活泼、总是安慰他人的我，原来一直希望那个女孩去死。这真是既让人胆战心惊，又有些兴奋的新发现。原来我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幽暗竟也是我的一部分。我甚至不知道这恶狠狠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。那日起，我发现心里住着一只猛兽。我努力学习阳光满面的生活，并开始初恋，博得的所有赞美都拿来喂养它。我爱它，因为它给我某种不同于温柔可爱的力量，让我骄傲、自爱、强大。我相信它是我最真实的伴侣，也不再相信所谓的善良。每个人心里都有发臭流脓的伤口，不论它生于何地，处于何境。我这么想，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我的成长像一只冲着太阳吹起来的笑脸气球，顺境和好事都让我慢慢膨胀得更大一点，内部的压力也增加一点，但逆境和挫折却在我眼中变得尖锐，成为可能戳破我的威胁。中考，我英语考了全市第二，顺利留在省重点，年级排名也不错。高中恋情有过波折，但还是甜蜜的在一起，排名每月都有，父母几乎不给任何压力，我也装得并不在乎，依旧看漫画听音乐，但心里却丝毫不能忍受成绩有偏差。我常常一回家就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，拉上窗帘，关灯听音乐，不论母亲如何敲门就是不开门。母亲非常担心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我就在那片黑暗中找寻一丝宁静，忘记排名，忘记成绩，忘记同学之间的是非，忘记老师的训斥。但从高二开始，平衡还是被打破了。一向成绩不错的我开始被赶超，原本成绩不好的男生很快冲到了我前面。调出前十的那天，我感到自己被他们一脚踩扁，永无翻身之日。考试结束，我的脑海却是一片空白。回到家里，再也无法忍受考成这样的自己，也不知如何面对新的排名，便抽了一把美工刀割腕，但是只有浅浅的血渗出来。看着腕间满是伤痕，心里突然很痛快，仿佛在做一件最勇敢的事。你觉得我在自残吗？不，我是在自恋。当经历不能带来自信，我就拒绝接受败阵的自己。我需要被赞美，需要消灭那个变得平庸的自己。割腕举动发生过数次，一直持续到大学。维持7年的初恋在大二结束了，但这并没有成为撼动我内心的事件。我们都还年轻，交朋友、读书、写小说、拿奖学金，过得有滋有味，偶尔也思索人生，却并不真的关心答案。直到大学3年级的夏天，父亲被诬入狱。得知消息那晚，我拨了一夜父亲的手机，前一晚还在电话里说，谁欺负你我就教训他的父亲。现在只有一个声音，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通。审讯期间，我和母亲提心吊胆，因为涉案金额每日都在更新， 甚至还从检方传出父亲包养小三的消息。后来才知道父亲遭遇刑讯，被迫签署认罪书，还被骗以为母亲要与他离婚。后来检方还要求调查我，母亲上交了我的电脑，请求他们不要惊动我。除了我和母亲，无人相信父亲的无辜。大家劝慰时总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我不能怪他们，若非真的遇到这种事，有谁会相信巨额赃款、口供及证据都是伪造的？连我和母亲在等消息时，都一度以为父亲真的骗了我们。幸而母亲的疑惑不过转瞬之间，她对父亲相信到了最后。父亲获刑13年，父母辛勤工作几十年，家产不到20万，被尽数收缴，我们也成了罪犯家属。烈日当头，我在仇人的办公楼前伫立许久，想着怎样将他夷为平地，但终究什么都没做。我的世界就此坍塌，一直以来所学的、所信仰的、所依赖的，甚至为之奋斗的，成了杀死我们的。父亲行得正，两袖清风，但在斗争中最先被牺牲的就是他，甚至连朋友也转身成了帮凶。这个我即将踏足求生的现实社会，竟然可以如此没有公义、没有公平，充满谎言。我试着安慰自己，父亲好歹还活着，但这安慰瞬间就变成苦毒。心中的猛兽在嘶嚎，所有的骄傲和尊严被罪人之女这个称号撕得粉碎。我情愿父亲真的有罪，也不愿接受这个黑白颠倒的荒谬，更无法接受的是落入完全软弱无法抗争的局面，是走到连律师也放弃努力的那一幕，是想死也不得不活着应付的现实。母亲总是一边哭一边说，你不要恨他们，我不要你变成充满仇恨的人，但连他自己也无法摆脱仇恨。母亲为我借钱熬完了大四，我考研失败，去了广西的一个县城工作。离家去广西之前，见到了漂洋回来的小姨，她在海外收洗归信基督，人温柔了许多，常常陪我们一起流泪。读完她送我的书，我跪在床前做了个祷告，心想天上能有个爸爸也不错啊。有时我会对同事说我是基督徒，但不读经也不祷告，不该看的书照看，不该说的话照说，对原本恨的人恨得更深，但同时又总是显得很开心。我依然相信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，相信人要坚强不要流泪，相信除了自己无人可信，天父上帝只是个符号般的美丽幻影，让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让我感到自己依旧是公主。广西的生活很艰难，我竟对大米过敏，皮肤一直溃烂，医生不准我再吃米饭，我就每天买很多的面包，心烦意乱的时候把它们全吃进嘴里再吐出来，牙齿也全坏了。没钱也不敢回家，家里只有一边流泪一边咒骂的母亲，不敢打电话，因为我会用最恶毒的话语顶撞她。虽然每天笑脸对人，心中却更恨那些让我们落到如此境遇的人。2007年复活节那天，我本来是要去教堂受洗的，但不知为何在当天上午煤气中毒，半死不活时身体撕裂般的痛，周围又黑又热，很恐怖，送至医院抢救到下午才捡回一条命。醒过来时，我所在外资公司的老板夫妇正伏在病床边看着我，老板笑眯眯地说，你回来了。那时我正离家千里，过了许久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，居然脱口而出，你们这样好像我爸妈啊。老板摸摸我的头说， 我们是的。南国四月的阳光射进病房，这对瑞典夫妇从此连皮带肉地长在了我心里。我懵懂地想，或许是神救了我一命。这次真正踩到死亡边缘的经历，也让我不由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，更频繁地去教堂。牧师说我太骄傲，经历的还太少，我很讨厌他，但教友很好，晚间聚会结束后会送我回家。坐在他的机车后，夜风拂过脸庞，发丝间能瞥见老街昏黄的灯光，仿佛终将熄灭的生命之火。我暗想，既然活着和死亡都如此痛苦，那我要多去瞻仰上帝之光，至少离世后是快乐的，而且不用再来。或许那是信仰给我的唯一慰藉。下车时，我向他道谢，他摇头，有些郑重地说：
你不要谢我，要感谢神。
这个回答令我怔了一下，人大都喜爱被称谢赞美，由此感到自己有价值，是个好人，居然有人这么认真地回绝别人的感谢。我开始感到真信的人不寻常。我开始读经，但依然很痛苦。经上说要爱你的仇敌，我做不到。我觉得这话说得好听，但太高太远。耶稣是耶稣，我是我。2008年，工作迁至青岛，我也找到当地的教会。后来同工常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为什么不来聚会。我故意不接电话或撒谎，但他们从不放弃。看着他们读经祷告，与人相处，渴慕神，我心情很复杂。我也很想那样，明明已经装得很像了，但那里就是做不到。我焦虑于自己的真相，工作压力很大，常常出差，对同事多有嫉妒，脾气更加暴躁，和母亲也常在电话中争吵。父亲偶尔获准致电给我，但他杯水车薪的安慰浇在我心头，瞬间便转为仇恨。我把自己变成了两个人，在教会的时候看上去很好很开心，一转身就又尖刻又焦虑。我买了赞美诗，把不会唱的诗歌挑出来一一学会，免得唱诗时跟不上节奏，显得不够深情。和姐妹分享的时候也常常夹杂几句感谢主。年长弟兄姐妹的意见我都全盘接收，免得被说不顺服。听到大家都说这个姐妹好可爱好顺服，我的心里就无比欢畅。但回到生活和工作中，我就变了个人。工作不能做到完美，我会责怪同事，甚至将供应商责骂得大哭，常常担忧同事是不是做得比我更好，老板会不会更喜欢他，下次出国是不是又轮不到我。整天都活在算计中，想着如何打败竞争者，得到最大的利益。我讨厌读圣经，因为每句话都指出我有多么坏，也讨厌泄饭，那会使我想起自己常常吃了又吐，浪费多少粮食。我彻夜读乱七八糟的小说，每天听各种流行音乐，不愿意入睡，也不愿意醒来。2009年9月，这种状态达到顶峰，母亲也多次被我气哭。有天晚上，我吐掉嘴里的面包，看着自己绝望地想，好脏，我活得不像人，不配做基督徒。就在那几天，我读到一句话，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抚摸着圣经上那句话，突然觉得那是对我说的。我是个病得很重的病人，耶稣就是为我来的。我翻出很久不听的讲道录音开始听，牧师念道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
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字句如此熟悉，我却像第一次听到。最后牧师提到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低下头揪住床单，过去如流水在眼前铺陈，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我，用尽全力喂养心中名为骄傲和自爱的猛兽。那些虚浮的赞美，对同事的嫉妒，心中的恨意，说过的谎话，虚伪的笑容和尖刻的言语，都是他的食物。我谁也不爱，唯独爱自己，这罪从未如此明白。罪人的女儿，这个名字曾经令我羞愤难当，但在那天我头一次认识到自己就是罪人。当年上帝的儿子背着十字架走在苦路上时，我站在讥笑他的人群中，他不记恨我，反而为我流血赴死。我也不再恨那些令父亲入狱的人，他们和昨天的我一样，在算计中流汗，在虚空里流泪，在自己的罪中痛苦挣扎。一想到这些，我为他们哭了。爱你的仇敌，原来并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话语。奇妙的上帝就这样斩断了我身上仇恨的枷锁，释放了我。一天回家路上等红灯时，突然一瓣樱花从头顶飘落在明黄的路灯下，思维倏地静下来。我想起当年跳楼自杀的于洪教授，生前最后在博客中写道，自杀不易，活着更难。他指的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，但苟且偷生又谈何容易。活着就总想抓住点什么，背着理想的清单努力打拼，慢慢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赚到的是金钱，其次是权力，而后是一份婚姻。永远赚不来的是所爱之人的幸福，被伤害之人的原谅，健康的身体，无愧的良心和洁净的灵魂。但我常常以为有了前面三样，后面的就成了附赠品。前些天和一位同事聊天，他焦虑沮丧，怒火丛生，悲愤地说，活到30岁，我的人生是失败的，没车没房没爱情没权利，就能让一个人定义他自己的人生已经失败。我们活在怎样一个充满扭曲价值观的年代啊。这令我想起一位牧师这样描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好像趴在窗玻璃上的苍蝇，前途一片光明，脚下无路可走。但何为成功的人生？我想起另一个年长的朋友，坐拥千万，游历各国，人坐在我的对面，眼中全是血丝，口里全是谎言。有一晚他喝得烂醉，开车在大街上乱闯，我在车中只能一言不发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在知道罪以前，我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事以恨意相连接，恨夺我所爱的女孩，恨不成器的自己，恨诬陷父亲的人，恨不能兑现诺言的父亲。当母亲抱怨的时候，我也恨她，更恨没有公义的世界，冷眼旁观的世人。更可怕的是，因着深深的自爱，这一切都隐藏在正能量的外表下。人在路上，将恐惧埋在心底，好像什么都不怕，夜里醒来，却又发现生活的动力仅剩下那些惧怕，在死地徘徊，却不知帮助在哪里。某个周五，公司照例发蛋糕，我取了一块放在饭盒里，回家的路上还是那条落下樱花的路， 平日总有一位老爷爷趴在那里，我常常视而不见。那天老爷爷不见了，相同的地方是一位老奶奶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给他零钱，抬头的一刻看见他张着口，满脸泪水，那欲诉无言的样子好像一把刀划过心底。我把蛋糕递给他，他捧过去，那一刻他双手包住了我的手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我第一次摸到他们的手，硬凉干燥，没有一点皮肤的感觉。那一刻我突然醒悟，老奶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却还不知道自己在乞讨，自己需要被怜悯。2000多年前，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看见的不是富养滋润的人群，而是一个个乞讨的犯人。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他们，赐下粮食，赐下生命。是的，今天我走到了30岁的门前，还是趴在窗玻璃上，却不再为一片光明的前路撞得头破血流。死亡依旧令人震惊，却也能成为活下去的动力。仍然一无所有，却又样样都有，虽然忧愁，也喜乐满怀。我巴不得对所有人呐喊，看啊，这里有处避难所，有座风雨桥。世人怀念青春，怀念逝去的美好，唯有基督告诉我们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远处没有目标，人才倍加留恋终将腐朽的青春，那不朽的只在生命的至高处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您。
Yes. 象着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。赦免我罪，是我。